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英国投资50亿英镑提升国防，应付中俄威胁。巴克穆特战况激烈交着，泽连斯基说俄军不够一个星期阵亡千人。七大工业国集团聚焦经济安全，计划打造集团供应链。沙地阿美石油去年获利创纪录，人权团体不满。肃清中共背景的媒体，美台寻求解决方案。奥斯卡得奖名单揭晓，杨紫琼成为首位亚裔影后。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英国国防大臣华礼士一月的时候曾经警告，英国武装部队已经被掏空，而且经费不足。法新社报道说，英国首相辛米诚12号宣布一项50亿英镑，大约合共60亿3千万美元的国防投资，作为因应来自俄罗斯和中国新兴地缘政治威胁的部分审查。首相办公室发表声明指出，这项投资是外交国防安全政策综合检讨报告2023年更新版本 IR23 的一部分，将会有助于补充弹药库存，令英国的核子企业现代化，合并为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潜艇计划的下阶段注入资金。这项被委任进行的审查是为了因应新兴的地缘政治威胁，由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到中国的经济胁迫和国家之间日日益激烈的竞争。至于其他措施，还包括设立一个新的国家安全保护局，建立经济阻吓倡议，将政府范围内的中国能力项目资金加倍，合并成立一个价值10亿英镑、合共大约12亿美元的新综合安全基金。俄乌战争持续，乌克兰东部城镇巴克穆特战况激烈。据 BBC 报道指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军队由3月6号开始，在不够一星期的时间内，在巴克穆特地区歼灭了1100多名敌军，另外有1500人伤势严重，足以令对方不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他强调，这是俄罗斯在巴克穆特地区不可逆转的损失。不过俄罗斯国防部亦都表示，俄军在过去24小时在该地区已经杀死超过220名乌克兰士兵。俄罗斯主攻巴克穆特的阿格纳雇佣兵组织首脑普里戈任12号说，他将个人和阿格纳组织的声誉压在夺取巴克穆特，若果顺利抢占该区，将会重新开始招募新人加入阿格纳。虽然西方人士分析巴克穆特并没有特殊战略价值，但是已经成为俄乌战争焦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经济安全定位为广岛峰会主要议题，经济安全首度在 G7 峰会上自成一大主题。日本经济新闻12号报道，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将会在5月的广岛领袖峰会的联合声明中，呼吁成立一个遍及该集团的战略重要物资供应链，确保有关经济安全的商品不受台海危机或者乌克兰战争拖延影响，稳定供应。报道指出，这个构想在于将美日或者美欧等各自建立的很多既有国际供应链扩大到 G7 集团，目的在于确保微晶片、稀土以及其他对经济安全日益重要的商品稳定供应，以应付一旦台海爆发危机或者乌克兰战争拖延对供应链所产生的影响。 G7 各国将于这个月中开始制定联合声明，主席国日本也将会就 G7 供应网络进行检讨，设想一种能够指定对经济活动不可缺乏的商品，以及为这些商品成立材料和库存网络的机制。沙地阿美石油公司12号宣布去年获利1611亿美元的刷新纪录，这个讲法引起人权团体愤怒回应，并且警告说气候变迁将会造成严重破坏。法新社报道，能源巨擎沙地阿美石油公司的股权多数是沙地阿拉伯国家拥有，是全球市值第二高的公司，仅次于苹果。 公司提供沙地股市的文件指出，2022年净利由2021年的1100亿美元增长 46%。 全球能源价格在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飙升。观察全球人权问题的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卡拉马尔发声明表示，化石燃料是气候危机的单一最大推手。一间公司竟然透过贩卖化石燃料一年获利超过1610亿美元，这个结果令人震惊。国际特赦组织形容沙地阿美去年获利总额是历来单一企业在单一年度公布的最高金额，还说这笔获利应该用于资助以人权为基础的再生能源转型。中华民国陆委会主席邱泰三13号回应立法委员所提出的中共的广播电台对台湾渗透统治问题，邱泰三说将会在一个月内找相关单位进行基本了解、讨论以及提出未来解决方案。中共对海外的渗透无所不在，例如在美国很难找到不接受中国利益输送、不被大陆影音影响甚至控制的中文媒体，而微信就加速了与中共联盟的媒体增长。 TikTok 在今日的美国年轻人中无处不在，因为它的数据安全性和可能被用来宣传中共政府的观点，现在受到美国政府监管。目前美国只有新华社等五间公开的中共官方传媒被列为外国使团，但是宣传北京观点的主力军是覆盖整个华人圈的几间亲共媒体、微信和电视网络。美国詹姆斯坦基金会早在2001年指出，美国各地不少中文媒体被收买是因为不敢得罪中共，而在有关中国的报道就越来越接近中国媒体。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在美国洛杉矶荷里活道比剧院举行，12号陆续公布得奖名单。马来西亚华裔女星杨紫琼因为演出《奇异女侠挽救宇宙》击败影后大热人选基蒂·白兰芝，成为首位夺得奥斯卡影后的亚裔演员。《奇异女侠挽救宇宙》总共夺得7项大奖，成为当晚最大赢家。除了抱走压轴最佳影片大奖，关家永和丹尼尔·舒奈特还夺得最佳导演大奖，而关继威、珍美里·寇蒂斯就凭借该片取得最佳男女配角奖。54岁的加拿大籍演员班顿·费沙在沉寂12年之后，凭琼一片的精湛演技登上影帝宝座。反战主题的二战题材德语片，即是新版的《西线无战事》，赢得最佳国际片。该片同时获得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配乐等多个技术奖项。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疫情大流行三周年，世卫强调追溯病毒源头是道德的当务之急。从美国过境到加拿大的难民申请者出现激增。中共新一任国防部长李尚福早已经上了美国制裁黑名单。银行接连倒闭，拜登星期一将发表讲话来安抚市场情绪。美国进入夏令时，国会议员再次呼吁立法永久化。由于俄乌战争，2022年欧洲国家主要武器进口大幅增加。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根据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星期六发出他到现在为止最强烈的评论表示，世界卫生组织仍然致力于查明武汉病毒怎样爆发，因为找出疫情起源是道德上的当务之急。不久之前，美国能源部评估武汉病毒疫情可能是中国实验室意外泄漏所致，这个增加了世卫寻求答案的压力。谭德赛星期六晚上在 Twitter 中指出，了解武汉病毒疫情起源并探究所有的假设仍然是科学上的当务之急，这个能够帮助我们防止未来的疫情爆发，而且是道德上的当务之急，亦是为了数以百万计死者 以及和长 COVID 共存的人。据说谭德赛这次 Twitter 是为了纪念世卫首次使用大流行一词来形容全球疫情届满三年。在周末，一些活动人士、政治人物及学者亦都在一封公开信中表示，这次周年纪念应着重于防止不平等的武汉病毒疫苗接种重演，来避免未来进一步的伤亡。根据一项最新调查，通过非官方口岸包括从美国进入加拿大的寻求庇护人士目前正在急剧增加，这个令到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倍感压力，并且和拜登达成协议，要对过境的申请庇护人士关闭整个美加陆地边境。加拿大移民部长弗雷泽上个星期在华盛顿和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讨论了非正常移民问题，而总理特鲁多表示，他将在拜登3月23号和24号访问渥太华期间提出这个问题。根据路透社对援助官员和对申难者的采访，很多抵达美国的人放弃了原本在美国寻求庇护的计划，他们被那里漫长的处理时间以及对庇护资格的限制所吓到，同时转往向加拿大求助。根据加拿大政府的数据显示，在截至去年9月30号的12个月期间，加拿大接受了超过 46% 的非正规庇护申请，而美国移民法庭在同一时期则批准了 14% 的庇护申请。对此，加拿大联邦政府已经高呼对难民的增加吃不消，难以再扩大吸纳这些非法移民。3月12号上午，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公布中共上将李尚福成为国务委员，接替卸任的魏凤和出任国防部部长。然而早在五年前，李尚福就因为违规从俄罗斯进口武器，成为了史上首个被美国制裁的中共上将，亦都因此被禁止入境美国。2018年，中共因违规从俄罗斯进口武器，时任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的李尚福受到美国制裁。从公开资料显示，2017年中共向俄罗斯购买苏-35战斗机和 S-400 地对空导弹，美国之后发动了制裁行动。美国目前禁止中共军委装备发展部和李尚福本人申请出口许可和进入美国金融系统，同时禁止美国公民与之有生意往来，而且李尚福本人仲被禁止入境美国。台北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和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对美国之音表示，李尚福出任国防部长可能对未来的美中关系带来冲击，但亦都不排除是现任政权有意针对美国，刻意要让李尚福去以身试法。根据拜登星期日晚间宣布，他计划在星期一上午就美国银行体系发表谈话，以期在直沽银行和对加密货币产业友好的商业银行 Signature Bank 倒闭之后，安抚美国市场的情绪。拜登对外强调，美国人民和美国企业可以放心，银行存款会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出现。拜登在声明中指出，我将针对如何维持一个有弹性的银行体系来保护我们历史性的经济复苏发表谈话。他承诺他将让那些应该为这次混乱局面负责的人负起全部责任，并试图向美国人保证他们的存款安全。同时，联邦政府将继续努力加强对大型银行的监督和监管，来避免重蹈覆辙。另一方面，美联储都已经宣布将在星期一根据快速程序召开美联储理事会的闭门会议，评估并决定联邦准备银行收取的预付利率和占现率。 而美联储是否将提出救市行动亦都备受市场关注。从星期日凌晨开始，美国各地时间已经调整为下令时，意味着美国民众需要将时钟拨快一个钟头。近年来，美国国会议员多次提案将下令时永久化，最终都无疾而终，而今年能否成功仲有待观察。这个月较早时候，包括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马基在内的跨党派议员再次提出阳光保护法案，希望将下令时永久化，结束一年两次的时钟调整。联邦众议员布坎南亦都在众议院提出类似法案。参议员马基向华盛顿邮报表示，将时钟永久拨快可以令到几亿人能够在傍晚时分享受更多阳光，进行户外活动、购物和用餐。但是华邮指出，是否支持下令时永久化主要受到自身利益影响。举例来讲，冬天的下令时间对东部的波士顿、迈阿密这些城市更有利，但是位于中西部的印第安纳州 Indianapolis 却是要受到上午九点之后才看到日出，也都因此不少中部议员一直反对下令时。由于俄罗斯在过去一年入侵乌克兰，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截至2022年为止的五年里面，欧洲武器进口已经增加了 47%， 其中乌克兰成为世界第三大武器输出目的国。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魏士曼星期日表示，尽管全球武器转移减少，但是由于俄罗斯和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的紧张关系，以欧洲为目的的武器转移急速增加。这间研究所将主要武器定义为飞机、军舰、坦克、大炮、导弹和各种重型防御系统。统计显示，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欧洲国家武器进口较五年前增加了 65%， 而过去30年来，美国和俄罗斯一直是世界上最大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而美国武器出口较2013年到2017年增加了 14%， 占全球武器出口比例的 40%。俄罗斯的全球武器出口反而从22%下降到16%。